深耕建造第十课之下，基督徒与圣经。
下半课我们是准备读一下，看看怎样读圣经。上一次我们是讲圣经是什么话，圣经怎么能够帮助我们这样子。那么今天我们就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们怎样来读圣经才容易明白。你知道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处处进进教导他们三年，他们有很多还是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他们显现，曾经这样说，就今天我们第一段圣经，他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要开窍，其实他们跟主耶稣三年了，怎么还不开窍啊？我们信主也是信主好久了，怎么读圣经不明白了？是需要开窍。为什么？因为圣经是默示，是什么默示，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普通书，如果我们圣灵不开我们的窍，我们就是不明白，不稀奇。现在很流行，我不是说他们不对还是怎样，不是，我就是客观这样讨论，就是现在很近代。就很时髦，说用原文解经，用原文解经。那么呢，他们意思不是不好，但是真正明白原文的也没有多少人，对不对？但圣经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同他那个关系不应该是陌生的。如果我们通过他的话，我们能够认识他。如果说原文的话，当时的门徒他们都会读圣经但是为什么他们都需要主耶稣来开他们心窍？所以不是懂原文就能够读圣经，你明白吗？所以明白圣经是需要神来开我们的窍的，所以这个呢，同我们祷告是很有关系，是有直接关系。那现在呢，又有好多新译本，现在很多新的译本，说和合本，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圣经，有从原文有出入的地方，那么现在很多新译本。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还是用和合本。这个是我们多少年，我们这个人都用这个和合本圣经。全世界这本和合本圣经已经拯救多多少少的人，而且呢，许多人都生命都改变，而且为主做很好的工作，这是证明我们这一本圣经你是可以放心，不要想说，因为这本圣经呢，他们翻译的时候是很慎重来翻译的，不是普通。而现在很多新的译本，他们常常是几个人去翻译一本，一个人去翻译一本，这样。我觉得最可靠还是用我们这个真的用的这本圣经。我们最近这两年，我们请了一位，就是那个圣经学者来我们这里神学院开课，他在全国的圣经无误的委员会里面是委员，中国人只有他一个，所以他在这方面是很有研究的，他自己本身是念旧约的。那呢，他同我们同学说，他说你们放心用和合本，照他的研究，他核对的所有的译本还是我们现在用的和合本圣经 最接近灵人。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不要随便换圣经，你还是好好读神的话，就用这本圣经就很好。刚才我们说了，既然要开窍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祷告求神开窍了，对吧？所以底下他接着就选了一段圣经，他这里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看啊，这里说神要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智慧是不是电脑专家的智慧，不是博士的智慧，不是科学家的智慧，而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智慧，而且呢是需要有启示的灵，因为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需要神给我们那个启示灵，开我们的瞳，开我们的心窍，我们使得那个心窍能够被开导，我们才能够明白。他说这是神所赐的，这里是用赏赐，这个赏赐就是神所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祷告占那么重要的地位呢？因为我们需要通过祷告才求神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对吧？让圣灵教导我们。在这个这里所讲的就是神所赐的这个智慧，不是人间的智慧。这个智慧有什么好处？我们看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到十节。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这里呢，这段圣经呢是保罗从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教会讲的，因为他听见他们有长进，他们说第八节说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人家传给他们了，传给他们知道了，所以他们就劝勉他，劝勉这个教会的人。那既然在灵里面有赏金有爱心呢，他再告诉他们，他说什么？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知道他们的消息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他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满心明白神的旨意啊，需要有属灵的智慧的悟性，这就是刚才我们提的，要有属灵的智慧，不是属世，不是人间的智慧，是属灵的智慧的悟性。悟性就是领悟能力，领悟神的话，领悟神的意思。这样呢，我们第一，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们常常哎呀祷告不明白神的心意啊？不是。没有这种属天的机会，求神给我们智慧的悟性，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在底下第十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你看，我们有这个悟性，有这个属灵的智慧，我们就懂得怎么生活，叫我们行事为人懂得怎么生活，对得起主。第三，家人说，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们的自然就会结果子。所以这个主灵的智慧要紧不要紧的要紧，我们就可以向神求。最后第四，渐渐的多知道神，最终他的目的让他们通过这些能够认识神， 认识神为什么那么要紧呢？在读圣经，在祷告上，为什么认识神那么要紧？因为我们不是读圣经，祷告就是一种形式，不是读在头脑里面明白这个，不是。我们是目的是要多认识我们这位主。为什么那么要紧？我们再看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后书往下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节，这是一个祝福的话，就是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你看，认识我们的神和主耶稣，我们这是一条蒙福的路。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走道路，我们知道怎样来行在他的面前，我们就得到恩惠平安，诸神的恩惠的平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我们缺少很多恩典，我们心里常常不得平安，常常很多事情来不动主意，很多挂虑。那我们第七课我们曾经提到说，圣灵是从在那里听来的话告诉我们，是吗？所以它是一个管道，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领悟，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能够明白什么。这所有的事情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认识神。刚才我们念的那节圣经也是最后他说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不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知道这个主跟我们的关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赐给我们新生命，这我们都知道，这可是初步。但是我们对这个神明呢不是很深的了解。但我们像刚才你说的时候，我们跟神一起往前走，我们真的认识，我们就来越明白，知道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知道我们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多知道他，我们就是多蒙恩典，多领受，多蒙恩。这里说，刚才我们念这个，使你们真知道他，在英文的圣经说 ，know him better。我们是需要多一次比一次更认识他这个主。有一圣经啊，它是提到说，我们信主依靠什么心，是从神的话语来的，这是建立我们的信心。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认识神的。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那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是不是？换句话说，这个信心是从神的话，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信心的建立是从神的话来的。如果我们缺少神的话，不明白神的话，我们的信心就很小，不能够提升，不能够建立。所以我们灵修读圣经祷告，不是在乎我们懂得多少圣经，明白多少圣经，我们能够背多少，而是说在乎我们认识这个神多少。你通过读圣经，你应该最终的目的是要认识我们的神，接受更大的恩典。你有多少的容量，你有多少的信心信靠他，他就给你多少恩典。那我就希望我们常常同神相交，我们认识这位神， 我们知道它可怕，当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慌张。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是想到要陪伴他。比方说，我们有很好的朋友，就是莫以之交，有的那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很信得过他，什么事情都不同他商量，真的很朋友。你觉得他很可怕，你什么心里的话都从他分享，从他谈，他们怎么都担当你的悲伤啊，这方面的难处。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个想起就是去找他，对不对？这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认识神是这样深的话，我们知道他是这样可靠的一个神。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要投靠他，我们要找他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平常你都不看圣经，也不同他很疏远，你不认识他，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办，去找谁呀？问谁？问这个朋友，问那个朋友，都没有解决。你不会想到去认识，因为你不认识他，你同他很疏远。这是我们平常没有下苦功来认识他，没有说真心一心一意来希望认识主更多。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他信主是信主的，但是他不认识主。所以这是大难临头的时候，他就是束手无策，整个人就是好像垮了一样，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有这位大大的神，有这位神，他又是我们的父亲，他照顾我们，他爱我们，你怎么不会想得到他？因为你平常没有觉得他爱你，你也没有跟他有什么来往。所以我们平常的灵修的功夫能够决定我们要怎么说，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我们的方向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走合宜的路，是不是有选择错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都很熟悉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我们要穿上神所赐全副军装，对不对？我们都有这印象。这里面有一条是什么？他说要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常常顶多会打打的路子，没有神的话，你看主耶稣抵挡魔鬼的时候，去试探的时候，他是用神的话。但是我们已经空空的，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宝剑，没有剑怎么打仗呢？我们缺少神的话，所以我们常常打败仗。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魔鬼一来引诱我们，迷惑我们，我们就跟着随着他走了。他记得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是可以抵挡魔鬼的。他在下面一段他又讲过怎么读圣经，他也提到，我们来读一下，就是你们上面没有我可能那个讲义没有，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19到25节，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那你们客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力，这是只是怎么讲的？你念到底下去，你就知道他这个意思是想教导我们怎么读圣经。嗯，要快快的听，你要学习听你牧人的声音，听听，想想，听听想想，先听，慢慢的说，先不要辩论，先不要说。你先听好了再说，我们常常是没有听好就发表言论，我不同意这个，我不同意那个。到后来呢，慢慢的动力，再后来呢，第三步呢，生起气来，为什么神要教我们做这些事情？啊，这态度上就是不对。他说要用什么态度呢？要快快的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下面就说，不要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21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光照洁净我们。虽然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得蒙洁净，从罪恶得到释放，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每天我们都不免有时候会沾染了一点污秽。所以他说，这里说呢，邪恶我们信主的人应该不会，但是有时候盈余的邪恶一点点，有时候有，在圣灵的光中我们会看到，所以求神先洁净我们，脱去所有这些拦阻，然后呢，下面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就存温柔的心。柔软的心，如果我们心里很刚硬，对神的话语很顶撞对立，我们就一点不到什么。我们先需要柔软，才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圣灵是用很大苦心想把神的道栽种下心里面，他是很用心来做这个工作，但是需要我们温柔的心，我们的心田准备好了去结束，才能够得到益处。在下面就说了，不但是需要有这样的心，还有就是要行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刚才说听了呀，要快快的听，但是要行出来。这里说，如果不行了，就好像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就看到了有污秽的地方，但是没有除掉，没有用。你看着脸上，对着镜子一看。哦，这里有污点啊，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抹掉，就是一样还是在那里，还在脸上哈。看见走后随机就忘了它的相貌如何如何，唯有啊，这个是我们该做的，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逼人得死。一开始说唯有详细查看，我们要详细考察神的话语，那是呢全备的律法，神的话语是全备的，每一方面的需要他都能够应付。从古至今，从中到外，神的话语都能够用，因为它是全备的律法，而且这个律法不是人间的那种律法，它是能叫人自由的律法，不是捆绑我们，不是束缚我们的。但是你要详细考察，要详细考察你的灵魂，而且呢，底下说。最后一句说，他所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行道行多少，你就得福气得多少，什么意思？如果你不行道，你所得的很少。为什么？你越行道，你越明白的对。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里给我们这样的命令，有时候你很难了解，你不需要了解，可能在你还没到程度能够了解，那你就听话去做。当你做的时候，你就了解了，哦，原来是这样，原来为什么神要叫我这样做，原来是有原因的。当你行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原因所在，你就更得福气。所以行道也是很要紧的。那这里呢，我们再详细看一下，就是温柔的心到底是怎样的心才算是温柔。你看我们一般现在像这些同学在一起哈，比如说怎么在一起，就是我们这个课程进行的时候或者是完成以后，我们那时候看不出来，一样受栽培，但是呢一样的出品啊，为什么会这样？你那个在教会里面看，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的生命这么丰盛，有一些就很软弱，为什么？你有时候觉得很纳闷，我们一样受栽培，一样的圣经，一样的教会，为什么出品不一样？这个是在我的心情上非常的不准备。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先念第五节到第九节。它这里道种是一样的，它的种子价值是一样的，但是呢，收成不一样，我们就看什么原因。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那这种哈，还有一种呢，是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打对。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看吗？要听啊哦。门徒就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念十一到十五节。十一节说，这比喻呢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这我们都领受了。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你们留意啊，如果你不把神的道存在心里，撒旦马上就做工，他很快的，他知道这个种子一长出来就不得了，他把那个种子给你掉，就给你夺去。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你看到有的人呢就是这样，坐在磐石上，刚才说坐在石头上的是坐在硬土里面的路旁，就要枯干。刚才说对，第六节说一下子枯干了不得滋润，这里说他很快，有的人呢一听到很喜欢领受啊，对道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很甘甜，很好，他也很喜欢。但是转一个头他就跑掉了，为什么？他遇到试探，遇到试炼，遇到难处了，他就马上退后了。这就是 他很开心，他能领受着你先别开心，他可能等一下他不见了，人都不见了，就是坐在磐石上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很快他接受，但是很快又退后了。第十四节，他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这个我们常常会了啊，荆棘里面的有什么东西拦阻，对今生的思虑很忧虑，很多重担，一想到重担都忘记什么话了啊，钱财贪财，我们从前讲过，追求钱财，追求厌乐，挤住了，把这个道挤住了，便接不出成熟的土地了。接时接接接一点阻力，但是不成熟。你能够看见很多不成熟的基督徒呢，在教会里面有，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心不专一在什么东西，就容易给这个世界的东西拉后腿，挤住。十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那要持守，不会给魔鬼马上就拿掉了、抢掉了，要持守，小心的持守在磐石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接受，还要忍耐，要持守在磐石善良的心，这是最好的途径，是常常时时领受神的话，老老实实听神的话，而且善良，就是很柔软的，善良是很好的心田，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田。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说我们参加什么聚会，固然讲员都很要紧，但是更要紧是我们的心田，我们心有没有准备好。我们记得我们退休会的时候，马牧师曾经提到，一开始大会一开始他就提到这个事情，希望弟兄姊妹预备你们的心，如果你们预备你们的心，你们一定有所得，如果没有预备你们的心，你们一定得不到。所以心田是决定我们的成长。所以很多人呢就用各种的办法，各种的节目，希望能够带很多人来，但是呢这种吸引人的节目呢并不重要，还是在乎你的心情怎么样，你能不能领受什么的，这是很要紧。就是有时候讲员不一定很合理的想法，但是如果你心里预备好，你去崇拜的时候，通过借着一首诗，借着回应的经文，借着人家的祷告，能够让你得帮助。所以你不知道圣灵要怎么做工，但是如果你准备好，他就会做工，他希望带给你，神希望带给你，就神的心意，对吧？这样所以我们要学习听你的话。约翰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就讲这个事情，翻后面一点，约翰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四章他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是主耶稣呢，他放出自己的羊来做牧人，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僧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不要逃跑。所以我们要学习听主的声音。羊应该是听明白牧人的声音的，他叫你，你要听，学习听，学习听牧人的声音。因为你应该认得他的声音的，因为你是他的羊。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基于神的意思。你慢慢学习来听，你就会更敏锐一点， 我们会分辨，那是出于自己的意识，还是出于什么？你是不应该认得他的声音，因为他是你的目的，你是他的眼。有一次，有我与一个人祷告，哎呀，我祷告说，我就是不知道应该怎样为对方祷告，我就是，很多时候是为他祷告，但是我不知道，甚至好像我所有，想祷告的话，我都讲了，但每一次我就是不知道怎样为他祷告。但是呢，神给我一句很清楚的话，他在诗篇62篇第一节，他说：“我心默默无声，我心默默无声，我就明白了。哇，原来呢，你不需要讲了，你已经讲的太多，我求的太多了，只要默默无声，不要说什么了，神知道。我心默默无声，专等无声，你需要专等无声。”等候他，因为救恩是从他来的。这个话就提醒我，是我要应该是等候在神的面前。我已经求的太多了，不要再说了，就等候他为我行其事，因为救恩是从他来的。教训就很平静，是这种你要学习听。我们最初来，我们定居在 Florida， 不是在那个 Ohio。 哇，冷得很要命。那你们如果去过，也知道冬天就是那个大雪啊，什么风雪，一天一天这样子，真的是身体就不好。到那边去，因为我的那个大脸在那边。他让我们去那边照应我们，所以我们一去的时候，样样都差不多弄好了。但是一过冬啊，就是过不了冬。那个真的是因为身体不好了，一整天打哈欠。他说我从前那个开荒的时候就冻死在路上，之前我就是打哈欠，因为血脉不流通。很累，哎呀，我说我们快点搬家，他说不好意思啊，刚刚我们才搬来，什么东西买了是吧？我看了这个节，如果我们越耽搁了，我看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都不知道。他打算，他就甚至给他一个话。在那个菲律宾，虽然不是，但是当时神是这样把这个话给他，就向南走。他说：“你得到一句话说向南走。”他说：“向南走，向南，向哪里走？我们都不知道南边是在哪边呢？刚刚来美国。”他说：“南边是佛罗里达，是最南边哦，那是最暖和的地方。”说：“我这样。”那你去那个图书馆去找地图看看，我们就这样找资料，我们什么骗人都没有。后来我们就得到我们女儿谅解，说我们实在不行，他说没关系，他我同你们去，我替你们去找地方，他不用，我们自己就行。所以呢，真的是就是这样，自己跑到那个加拿大去。找了地方，我们就定居在那里，有6年的时间在那边。神在每一方面都带领我们，所以神的话是真是很清楚的。如果你真是很慢慢体验，你要学会，如果你心里的声音不是那么嘈杂，不那么多主意，你很容易听见神的一些的声音，因为你应该能够。能够分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人认得主人，认得牧人的声音，你应该认得牧人的声音的，所以不需要教导，你自己去体验。 他底下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呢，这地方的人，这地方是比利亚，比利亚的人呢，咸于铁扇罗尼迦的人，就是高明过铁扇罗尼迦的人呢，这是有两种人了哈。他们怎样呢？他们怎么高明呢？甘心领受这道，甘心的，这是心田的问题，甘心领受，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地道是与不是。有的人呢，圣经都没有看一遍，他就反对了，是吗？没有仔细看，所以他们不是仔细查考圣经，看是与不是，这是应该追求真理应该有的态度，对吧？那我们初级的孩子更是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来读神的话。底下他有几个那个读圣经的实际的做法，他建议我们就是怎么读经呢？他读经的时候你最好是就是很断的读，读两遍。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呢，你才不会不容易断章取义啊！整篇来读。第二呢，就是一个字一个句慢慢的读，这是很要紧。常常的停下来思想一下，默想一下，看看神借着这个圣经对你说什么话。有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解释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的，要慢慢读。把这意思读出来，那为什么说有些人说，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读不出意思？其实我想有很大的原因是你没有预早留出时间来，你心里心都没有安静下来，你就想快点读了，我要上班，这样一下读就读不出意思了，心里就没有安静下来，没有到什么样的安静，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如果你逐字逐句读，反复的读几遍，你一定能读出意思。那我们有一个家长，他就是督促他的孩子读做算数学，他让他做好以后，就放在那里给他看，讲说。那他做了，很快做好了。他一看，三分之二都错了，哇，他好生气，他就叫着孩子，你快点去睡觉，明天一早早点起来，就会改，因为要考试，让他早点睡了。第二天就早上起来改了那个功课，然后去考试。他改了以后呢？就百分之百都对，你看他那么多，而且考试成绩也很好。对呀，不仔细啊，是我们很大的难点。我们看看不仔细读什么好，所以读不出那个意思。那我们看看，举个例子，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那我要你们。看看这个讲的这个话清楚不清楚，主要是讲的清楚不讲预言他受死的事情。他说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清楚吗？主耶稣讲的很清楚，是吗？但是三十四节说什么？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启示的灵啊！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不懂得。那我们再看十九章十一节。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又另外说一个比喻说什么、啊、底下再说，我们不念下去。他们一面也不懂得主耶稣说要上十字架不明白，一面呢他们以为，我们常常读圣经就是以为他是这样的意思，以为他是那样的意思，其实不是，没有仔细念，像那个孩子读做数学一样，所以都弄错了，弄错了意思。他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这边主耶稣跟他们说要上十字架，他们怎么会另外又想到以为主的国要降临呢？讲得那么清楚，所以我们读圣经是需要很仔细来读，而且呢要把你心得能化成来祷告、或者说什么，你今天让我这样明白你的旨意，你帮助我，让我知道怎样的来行，这样化成你的祷告。那我们有一个有两本书，我都很希望你们能够参考来读一下，很有味道的。就是在我看，你们就是非要非读不可。有一本书在我们都在图书馆有，主啊改变我这本书。这本书呢教导我们有一个读经的方法，他说要等他说话，这个读经法，他是这样说。等他说话，读经法。你读的时候呢，要什么字句最深刻引起你注意的，你就要停下来，默想一下，是不是神借着这个话来提醒你的事情。所以你需要一边读呢，一边去默想，而且呢，一边祷告。有一个小孩子。他去夏令会，素来他去夏令会的时候，第一个思想他就想去找一个地方玩呢，就说，但是呢，有一次，这个他去夏令会，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到那个夏令会的大门，我就有一个思想，我需要找一个地方去祷告，就那个夏令会的全体教会。为这个夏令会切切祷告，求圣灵做工，这个孩子有这样的改变。然后那个夏令会呢，他听了道以后，有很大的转变，有很大的复兴，这是很要紧。我们常常需要用祷告来消化神的话，所以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一开始。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求弟兄姊妹默祷，是不是？就是预备我们的心田。然后呢，最后有默祷，就是要弟兄姊妹回应你当天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信息。你要从神说，你要从神祷告，你怎么回应他？其实你祷告是很难的。我在这里呢顺便的提到一下，我很鼓励弟兄姊妹来我们礼拜五晚上的祷告聚会，这是为全教会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间，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时间。因为同心合意，我们读过了，就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祷告神的听，所以说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一起来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听祷告美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能够建立我们自己，也能建立别人。我们另外那个广东组的那个圣诞建造班，当我们读到这一课的时候，我们一个弟兄就很主动的已经参加我们的礼拜五的祷告聚会了，这是非常要紧，这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我们缺少祷告，我们绝对不能够复兴，绝对不能够走好走的路。而且和弟兄姊妹一起，这个力量更大，一同来经历神，是非常要紧。那呢，另外一本书就是《出死入生》，就是很有味道的书，也是它的作者是吴宋吴，口天吴，重生 吴承恩，他是那个抗战的时候菲律宾的《新民日报》的记者，主编的，好像是主编。那他呢就经历神怎么带领他逃难的，因为他是当时他那个报纸是抗日，说日本侵占那个菲律宾的时候一直通缉他，从他全家。那他就讲了他那个几年以内他怎么逃的，甚至说他很警醒，那时候就不敢马虎，每天早上一早就读诵经，神就指示他今天要不要逃，就是到哪里去，很清楚，他那个圣经都写，圣经节都出来，每次他得到那什么圣经，他根据神的话来决定每一天的路，我们都应该是这样。这个很有意思的，你看了你就不能放下的。有时候呢，他会把全家人带回去菲律宾，带回城里，但是日本人就在城里，但是神就是这样保守他，后来又出来，就这样，神就是一步一步带领他走大路。这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真的。一本书，另外一本书呢是盖恩夫人，这本我下面都有，如果你们想买就可以，我们都放在那里，觉得有弟兄姊妹同学有需要都可以拿。这个盖恩夫人呢是很出名的一个灵修，在灵修亲近神这一方面很有德行很有心得的，他写了一本书叫《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了。那他里面就讲说，他说借助神学的分析和讨论是不能够带人走属灵的路的，你知道，记得这个事。因为呢，神学的分析和讨论圣经，只是研究，他不是来听神的话，不是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听他教的，这是两回事。所以如果走那条路，他是不能够带人走属灵的路的，不能够叫我们生命成长的，也就是只有头脑知识。所以我们呢，记得这个事情，我们试试看，在我们未来这个礼拜，我们试试看，走这个晨更，就是那个灵修的时间，看看我们的生命能够。让你长进，我们今天就先念到这里。